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信息的环节。那我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啊，我叫刘洋啊。我们今天的是我们之前讲了一个彼得的系列，今天是我们这个彼得系列的最后一堂。那所以彼得的系列就是整个大概有十几堂的讲道，都是围绕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彼得，他从遇到耶稣他一路上的这些故事啊。今天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像看电视剧大家追剧大结局啊，我们今天是大结局啊，题目就叫爱的并发症啊。我们经文在约翰福音，是紧接着上周那个经文后面的啊，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3节。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怎样呢？耶稣对他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在弟兄中间流传，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而是对彼得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因为有这个不太熟悉圣经的这个小朋友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啊，约翰写的。约翰呢就是指这个人，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指这个约翰，也就是写这个经文的这个人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对话。主要是彼得跟相当于在场的人物，主要是彼得、约翰跟耶稣啊在场的人物。好，我们下面进入到具体的经文里面哈。好，那我们第一句话其实看到稍微有点让人费解，会不会啊？有点让人费解，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然后别人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直白，不是特别好理解啊。那这句话呢，其实是约翰啊，因为约翰福音约翰写的嘛。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后面这个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像作者约翰在解释，这句话好像不是特别好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彼得会怎么死去。有点像一个预言，因为这个时候彼得还站在面前的嘛。耶稣说你将来可能会怎么死。那怎么死呢？是被束上带子，别人把你束上，就是指被绑在那个十字架上，两个手被绑在那儿啊，然后带到不愿意去的，没有人会想死的嘛。带那个士兵把他带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啊，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这个死呢是荣耀神，就是一个殉道，为了他的信仰死去，因为那士兵会逼迫他让他放弃信仰啊，但是他没有啊，所以是荣耀神的。那之前我们看到。之前他们有一个门徒，相当于彼得的同学一样，犹大啊，他犯了错误之后，他背叛了耶稣之后，没有办法悔改啊，他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啊，那个死跟彼得的不同啊，彼得也犯了错误，彼得前面也背叛耶稣了，人家问他，你认不认我？他三次否认啊，三次否认，但是在上一堂里面我们讲到，耶稣重新建立他，他重新认错悔改，耶稣赦免他，原谅他，相当于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他没有选择自杀的方式，这是前面这句话的意思。那比耶稣用这句话好像有点总结了彼得的一生一样，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凭着自己的喜好，我们年轻人嘛，对吧？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啊，叫什么？我的事情我做主，对不对？我怎么样去哪里啊？彼得的性格要冲动啊，坐不住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那年轻的时候是由着自己的喜好跟意愿做事情，信主之后，成熟之后，这个年老，我想除了指年纪以外，更多的是信仰上成熟之后，那。是由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哪怕为这个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也不后退 那彼得之前其实跟耶稣表达过，好像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啊，表过决心，但当时说完这句话之后，其实他没有做到，他又背叛了主，三次不认主。那最终当他被耶稣复兴，重新建立他的属灵的生命之后，他守住了他的承诺，最终他的死可以来荣耀神。所以耶稣这句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习惯那个叫盖棺定论啊，用一句话总结了彼得的啊一生。那其实我们回顾彼得一生，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关于彼得的啊，他的一生其实有很多波折，跟随神也不容易啊，自己的生命成长也不容易。那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对于彼得来说，就好像学生上课，他分最低，差点让他没有毕业的这一课，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受苦的，我为了这个信仰。不见得说我要蛋糕给蛋糕，我想上好的大学，我想去的大学就让我去了好的大学，有可能路上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不顺利的时候啊，甚至上帝神会借着我们不顺利的光景遇到的挑战，让我们性格更完善啊，让我们那种抗压力更强啊，让我们更能应对我们人生的风浪。那但是人从自己的人性角度未必一开始愿意接受这个，可能我们都想啊，一路顺风顺水是最好的啊，最好的。那所以对彼得来讲，他也是啊，他也是十字架的功课拿了最低分啊，本来他顺服天父的启示，他第一个认出了耶稣就是基督啊，答对了，得了全班的最高分，然后马上他就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就被耶稣批评啊，就是很严厉的批评啊。那后来当耶稣带着他的学生们一起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士兵来抓他们啊，抓他们，这个时候彼得还是很勇敢的站出来，拿出一把刀，把那个抓他的那个兵丁啊，那些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了一半啊，然后他想要努力抗争，结果回头一看啊，耶稣放弃了，耶稣并没有用血气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抵抗，因为耶稣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要他经历受难啊，他会被这些人的错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里面会犯错、会犯罪、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父神会复活他啊，然后解决我们真正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他是这位十字架的君王。他是王，但他是十架君王，他会因为受难而得荣耀。那但是彼得却没有办法领会这一点，在彼得的心中，不是他先背叛了耶稣，在彼得的心里，在彼得的理解当中，是耶稣先背叛了他。因为耶稣之前说我是王啊，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王，就是犹太人的王的意思，而且我要得国。那彼得想，你的国在哪里啊？你已经被抓住了，而且被羞辱，还要被钉死。那你承诺的你的复兴的事业，是不是要带我们以色列民族复兴啊？你得的国啊，我们要跟随你，我们的未来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都跟错人了啊！所以彼得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碎了一地啊！所以归根到底，彼得没有明白啊，耶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跟身份。所以当他三次否认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说的也没错，因为他的确不认识真正的耶稣。他当时认识的是他以为的那个耶稣，好像跟着一个老板，我也可以事业成功啊，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和耶稣一起。他认识的并不是真正的耶稣，眼前这个任人侮辱伤害的人，怎么可能是我要跟随的主呢？但是最终耶稣死了之后，最终耶稣的复活颠覆了彼得心里面所有的理解，理性的逻辑、传统的知识被颠覆了，因为没有人看到一个人死了之后三天会复活。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很棒的老师，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信的这位是神，就是他死了三天之后被埋在坟墓里，然后他复活，第三天他竟然复活和门徒显现。我们上一堂就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啊，重新跟彼得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为他预备早餐，所以彼得重新有力量站起来，耶稣委以重任啊，对他要重新的来使用他，来建立他。那所以彼得这一路成长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也体会过啊。你如果一直走在一个生命更新改变的这条路上，你可能走着走着发现，你同行的人已经不是一开始出发那批人了，好像有不停的有人停在沿途上啊。如果你在一直不停的进步的话，你会发现路上你在换朋友啊，可能最开始跟你一起出发的那批朋友已经不是你的同路人了啊。只有你，如果你一直想要认清自己的真相，一直要跟随神的话，只有你一直在往前走。那当然，神会带不同的我们一起走这条信仰道路的人，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互相扶持，彼此来提醒。那彼得在这条路上，他有的时候干嘛？忙于表现自己，比如说跟耶稣表态，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他做不到，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但是呢，要表现自己，我比其他门徒更忠心哈。他愿意让人看到的部分，他就勇于表现啊。那个，所以他有点像，其实有点像那个，我们在美国的做防疫学者，有点像那个美国学生，他们比较愿意表现自己，不像我们华人学生，老师问问题都不说话的，不说话的啊。那同时，彼得还做一件事，就是他也同时在隐藏自己，他不想要表现出来的。不愿意这个拿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隐秘的冲动，我们都在做彼得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塑造甚至控制我们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所以我们会经常表现出我们觉得比较好的那个，有可能赢得大家的认可点赞的部分，就像我们朋友圈里边，对吧？我们做菜做糊了，通常很少发到朋友圈。哦，我们做了一个很棒龙虾啊，我的孩子、先生、老公都说棒，哎，我们发到朋友圈上，对吧？哎，那我们也会怎么隐藏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不愿意被人知道的事情。那在上一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经历了他人生最戏剧性冲突的一面。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又来问他，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因为他前面他三次背叛，相当于做了三次渣男一样，然后耶稣给他三次机会，你要重新宣告你究竟有没有和我有爱的关系啊。彼得回答，是的，我爱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彼得整个的人性得到了完全的展现，他最想隐藏了，最不愿意承认的，哎，我竟然背叛了人，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叛徒，对不对？不知道感恩是个背叛的人，人最不愿意这样，但是耶稣都知道他，接纳他，并且重新给他机会，三次让他有机会宣告，我爱耶稣，我愿意我愿意跟随你啊。所以彼得非常大的释放，再也不用在耶稣面前隐藏自己了啊！他就是那个真实的跟随神的那一位啊！他带着他心里边的执念来跟随耶稣，带着他的梦想，可是呢又难以接受耶稣的受难，耶稣会受死，甚至会死，对不对？他想离开，可是呢又被吸引，偷偷的跟在耶稣后面，结果人家问他，哎，你是不是他的门徒？他又害怕，又懦弱，哎，我不是，又三次否认。啊，三次否认，他信，但是信又不足。我想爱耶稣，但是我又爱不出来，是不是？最后来到主面前，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在心的最深处，我依然对你有这样的爱。这一幕之后，最戏剧性、最冲突的这一幕之后，彼得这个人完全的精疲力尽了。表演自己也好，掩盖自己也好，都没力气做了，因为耶稣全知道我的一切，是不是？戏也不用做了，我的真相，耶稣也重新爱了我，接纳了我，我也不用再担心了，爱里没有惧怕。刚才我们看到赞美诗，对吧？爱里没有惧怕，不用再担心，耶稣知道我的真相，会不会拒绝我呀？也不用再担心了，就好像一个舞台剧的演员，所有的这个高潮的戏剧的情节都演过了，瘫倒在这个舞台上了，等待福音的光照到他身上。这个时候就好像，哎，上面有一个舞台，有一个聚光灯照在他身上，照在彼得的身上。然后耶稣说的这样一句话啊，说的这样一句话，耶稣的手要把他拉起来，扶持他走进那个圣徒的荣耀神的那个序列里面啊。那上周聚会结束之后，有弟兄姊妹在网上，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网上给我们的那个讲道留言啊，就说，哦，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堂了？然后我们就回我说，这个不是最后一堂，因为如果经文就结束在这句话里面，好。 好像盖棺定论这句话好像是个完美的结局，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和我们写作文不一样，你觉得它该结束了 happy ending 了，可是它没完，它又往下写了，后面写的好像还不是特别光鲜的情节哈、啊，你看好像又记了彼得犯错了，对吧？又记了彼得犯错，好像晚节不保一样，因为耶稣让他跟随嘛，结果他的目光飘移了，会不会他转过头没有定睛耶稣身上，转过身来看着那个耶稣爱的那个约翰啊，耶稣跟他说你跟随我吧，他就转头去看别人，哎，那我跟随你，那他怎么样啊，他以后怎么样，我得了神的荣耀，那这个约翰这个是个是不是以后和我一个待遇啊，啊，神你怎么对他呀，啊，这个我们有没有品出这个味道来啊，小嫉妒的心思出来了，争竞彼此门徒之间啊，我得了这样的待遇，那他怎么样啊、哦，所以有了这个的内心的活动哈，那其实彼得上一次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有提过一次他的眼睛没有定睛耶稣，就出事过一次啊，这次又出事了啊，又出事，上一次是他在水面上行走，风浪很大，他本来看着耶稣可以在水上向耶稣走过去，结果一看脚下的风浪，心里先害怕了，蹦，然后就开始沉底了，然后害怕啊，耶稣救命，耶稣救命，那是他上一次眼睛没有定睛耶稣啊，那这一次结果是去操心别人的闲事，对不对？操心别人的闲事，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怎么对那个门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管好自己的事儿吧，你跟从我吧。啊，所以耶稣是用这个话是批评他的啊，是批评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眼目没有定睛耶稣，我们就被自己心里边的那个人的那个想法被带走了。我们说耶稣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因为这个时候彼得的生命已经被重新建立起来了，要委以重任的哈。这个时候耶稣会不会太严厉了，还批评他？那彼得的这个心态，我们说含蓄点说是好奇另一个人怎么样。那用我们这个比较直白的话，就是八卦，对不对？哎，比较八卦别人。那耶稣怎么对约翰，刚才耶稣已经说那是我的事情，我和他的事情，所以提醒彼得不要介入神跟别人的关系，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啊，管好信仰，首先是管好自己的事，不是你信了之后去批评别人啊，去拿圣经去框别人啊，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会不会啊？那所以直白来讲，彼得有从争竞而来的那个嫉妒暴露出来啊。那我们一路刚才提到跟随彼得到今天最后一堂大结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在我们网上听我们以前这个系列，其实彼得跟耶稣之间他的互动有一个规律，就好像是忽近忽远，用我们的这个概括好像这个演偶像剧一遍，好像两个恋爱的人一样，忽近忽远。为什么？你看他很多时候当彼得犯了错，哎呀，我不配来到神面前，很羞耻，觉得这个时候耶稣会主动的接纳他，把他带回来，带到他的身边，你不要跑掉，我原谅你，只要你认错，我们的关系不会受影响的。哎，他主动靠近彼得，把他拉回来。你看，当彼得靠近耶稣，人一靠近耶稣，就生命状态比较好，来到神的面前嘛，对吧？哎，靠近耶稣，结果怎么样？就像一个人靠近一个灯，哎，我离这个灯越近，我脸上的皱纹呐、啊，是不是雀斑呐、啊，就怕看得越清楚。他因为关系好，生命复兴，跟耶稣越近，这个时候反而越认清自己，看清了自己生命当中更多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情形有点像。这个时候，彼得对重新复兴和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有这个有意愿，愿意靠近耶稣。哎，结果看清了自己生命当中可能原来的时候，离耶稣没有近这么近的时候，没有暴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哈，因为关系不一样，这就是生命被提升的表现，啊，生命被提升，发现我们新的弱点，可能在原来那个上一个季节里面，我不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生命破洞更多，根本顾不到这个，对不对？哎，根本顾不到这个。那现在，因为我们更靠近神，所以我们有更多可以被夯实、被修补的地方。这是我们啊，更新自己，恰恰是更新自己更健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彼得的生命 越来越来越进步，越被更新被医治。那耶稣让彼得有充足的完全的安全感，他愿意打开自己，只要你会发现彼得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他甚至不需要讲太多道理，他只要勇敢的向别人展现出他完整的自己，不再装了，因为耶稣完全知道我，只要他不再戴面具，只要他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他就其实就可以帮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疗愈我们，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到神面前，真实的到神面前，不演戏，没有那么可怕的，原来不戴面具出门，天塌不下来的啊，不装一个样子来到教会里，真实的去找神，原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我出门之前神都知道我，神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是？你跟一个人你戴面具是有用的，既然你信的是神，你就拿出你最真实的这一面，你才自己最受益。所以病人不要跟医生装健康，对不对？那你还挂号去看医生干什么呀？啊，所以彼得只要表现出这一点，怎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受益啊，我们就都能受益，我们也都会学习也接纳自己啊，也接纳自己，然后真正开始我们得医治变得更好更健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破碎的，都是我们有自己的弱点啊，甚至圣经里面有个说法说我们都是病人啊，我们都有自己身体的病、心灵的病啊，不同的可能需要更健康的地方不一样啊。那病人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病人最会盯着医生啊，到处找医生啊，再去挂专家号。所以病人他有一个特点，他一定是盯着医生，到处找医生。然后我神影之前一直有生病啊，一直有生病。我们这个。而且是很啊，算比较严重的病啊，癌症这样的晚期癌症的这个经历，我们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啊，靠着主来，一直到今天，那是第一次是2018年的时候啊，一直到今天。当时医生说你可能就两年生命，但是我们2018年到今年已经6年7年了啊。那这个经历帮助我们，就像病人盯着医生一样，我们只有盯着最大的医生耶稣。因为甚至什么，甚至医生都会说出恐吓你的话，因为医生是最看数据的啊。我们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你不要这么高兴，你这个手术之后你可能胳膊抬不起来的。但是我听啊，那医生会这样，这应该不是应该安慰病人的吗？哎，他觉得他把客观的东西告诉你啊，所以你盯着环境你会软弱的。你住到那个病房里面啊，住到病房，病房里面很多都是什么中风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行动的。因为神影第一次手术之后坐了4个月轮椅，但是后来完全摆脱轮椅，可以走路说话都没问题。那当时如果盯到他病房那些病友，那心里面吓死了。所以不看环境啊，不看环境，也不要看别人，对不对？也不要盯着哦，这个门徒怎么样啊，这个病人怎么样。疾病是有概率的，但是你通俗讲，那个概率落到你身上，那就是对你的就是100%，所以他是10%几，对你没有意义，落到你身上就是100%。你跟随你的神，你把你自己的焦虑交给神，你就能得到最大的身心灵的一个状态被调整，不会被每天被疾病恐惧。人还好着呢，先被吓死了，对吧？癌症病人有一半多说是都是心理调查说都是被吓死的啊，都睡不着觉，结果营养也不行了，各方面了，所以很惨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从疾病里面学到的最大的这个益处就是定睛耶稣啊，不要转过头去，不要转过身来去看别人，不要看环境啊，不要看环境。就像有点像那个走钢丝。走钢丝对吧，拿一根长杆，我们看那个走钢丝就像走钢丝，盯着目标，然后眼睛都不能来回乱看的。你这就看，就最后你要是还看热闹，走钢丝那个人如果愿意看热闹，你就成了别人的热闹了，对不对？你就掉下去了。哎，看热闹那个人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热闹啊，对不对啊？哎，而且这个彼得的这个小毛病啊，好比较也不是他第一次了。啊，也不是他第一次。要说第一次，我说冤枉他了，对不对？耶稣不会冤枉人的。哎，他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大家有印象，他看到那个少年财主，对不对？那个少年官，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官，各方面都很棒，也很追求神，来见耶稣啊，问耶稣有什么永生之道。耶稣很爱他，希望他能够完全的得到神，跟随神，所以让他把家产都卖了，来跟随我吧。 那个少年官家产很多嘛，哎呦软弱了不行，我家里面太有钱了啊，太有钱了舍不得，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啊。然后彼得看到这一幕了，马上就觉得哎，他就这点钱都放不下，那我们可是我把所有的都抛下了跟随耶稣啊，那我能得什么呢？我是不是会得很大的祝福呢？哎，这是彼得上一次哎，好比较对吧，看到人家做不到，他觉得我能做到，哎，我能做，那我要得什么呢？哎，那个时候耶稣算还很客气，第一次犯错耶稣比较客气，没有直接批评他，但是耶稣也提醒他了，耶稣说这个许多在前的以后会在后的，你觉得你跟随了对吧，你先跟随我，许多在后的以后可能在你前面呢，哎，所以耶稣是很含蓄的提醒啊，像我们在学校一样，你看现在排名前面的对吧，不努力的可能哎排后几位的到前面了，哎，所以不要骄傲啊。那到这里面彼得又破功了啊，又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所以耶稣的话的意思是这不关你事，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是你的事，这是我的事对不对，你的责任跟随我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以前啊，彼得否认神背叛神，他背叛神的爱的时候他自己陷入愧疚羞耻，现在重新康复了，重新归队了，对神重新燃起爱火之后又过界了对吧，又去看别人的，替神操心。你会发现吗，我们要么不管孩子，我们有没有在孩子当中有没有体会出，有的家长要么不管孩子放任，然后管呢就是也吃一餐喝一个饭什么东西搞掌控啊，又不给孩子任何自由，所以人的爱呀、啊、就是在两极之间非常容易摇摆对吧，不爱嘛这个冷漠自私，爱了嘛对吧又会争竞，又太在乎就会嫉妒，所以爱好麻烦啊，爱好麻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什么，爱的并发症。有的时候我们爱了，但是诶又会附带的好像有些副作用，有些并发症啊，你要么这个人两极，要么你是躺平消极很消沉很萎靡，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对不对，有谁可爱呢，有谁可爱呢，是不是与世无争什么也不争，你陷到这个光景里，要么你很积极很进取，结果你怎么样，每个毛孔都竖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状态很熟的对吧，好像一路上到处都是排队，我今天跑到前面，谁也不要插到我的前面，你一积极一进取，你每一个汗毛都立起来了啊，好像随时处于那个争抢那个打折商品的那个状态里面，生怕自己没排上队。所以就算当我们人我们决定要去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伟大，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了，可是你可能仍然是不会爱，也其实也不懂怎么爱的啊，也不懂怎么爱。那彼得这个情形提醒我们，这个他自己彼得他刚刚决定要对神真心的付出他的爱，刚刚决定啊，还没有付代价呢啊，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这年老的时候还没到呢，还没有遇到他为主受苦付代价啊，被抓起来了，还没有遇到呢，他只是做了一个爱的决定，还没有真的付出呢，然后立马就开始担心什么，神对别人会不会比对我更好啊，诶，我爱耶稣，我决定爱耶稣，约翰我的同学他也爱耶稣，那他以后怎么样啊，神会不会给他的礼物比给我的礼物更大呢，哦，马上开始担心这一点了。我们都在网上，现在网上买东西很方便对吧，可能我不一定恰当啊，帮助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在网上诶，我们想下单看好了一个东西，在我们决定点那个付款之前，我们会突然唤起有的时候有点担心，万一这个货不对版怎么办，是不是，诶，看着挺好，只图片实物拿到手，这个货不对版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网店是那个他特别告诉你什么颜色随机发货，但有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啊，随机发货你发到手上是什么，有点像拆盲盒一样啊，我收到的颜色我不喜欢怎么办啊，那个款式我不喜欢怎么办，我们决定爱神服侍神，哎，我们好像马上就担心神给我们的回报，哎呦这我不喜欢怎么办，比别人的好怎么办，不是我选中的那一款怎么办，好像神马上就成了欠我们债的人，我们只是决定爱神呢，我们还没点呢，我们还没刷卡呢，我们就担心神就成了欠我们债的那个人了，我们就开始担心这一点了啊，我们就想让神来替我们向我们负责，交代一下约翰得了什么，雅各得了什么，好，我们比一比啊，比一比看看公不公平 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比神更公平啊，我们开始担心，所以耶稣才会有点严厉的来敲打敲打彼得，对不对？啊，敲打敲打他，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让他这个冲动的脑袋稍微清醒一下哈，神不欠我们，彼得，神不欠你的，就算神，就算我让约翰一直活着，关你又什么事呢？啊，关你什么事呢？是不是？耶稣之前啊讲过一个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对不对？啊，每个人进葡萄园都得，比如说这个100块钱，有人早晨进，这门口。神说了，神就是那个园主，说了每个人来干活就是给100块钱。有人早上6点进了葡萄园，耶稣也给了100。然后工人不够，又去这个劳动市场上，哎，再来几个工人吧。那几个工人中午来的，说好了吗？还是100。又快傍晚了，耶稣怜悯那些人，到傍晚还没找到工作，算了，你们也进来吧，结账的时候还给他们100，谁不开心了？早晨6点就来干活那个不开心了。凭什么我们6点干活你给我才拿100，晚上6点进场的人也拿100，不公平。可是你早上6点的时候进场，耶稣是不是跟你说好了给你100啊？每天的工资就是这样，我做好人你为什么眼红？所以圣经经文里说得非常清楚，神给的恩典我们替神眼红啊，你为什么眼红？所以彼得这里面很危险，陷到这个里面，对吧？啊，约翰以后什么？哎，你不需要管，神没有克扣我们，神不欠我们的啊。就算我以后让约翰天天带小红花住海景房，每天点外卖收快递，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我答应你的，我没有不给你啊，对不对啊？哎，所以我们人就是怎么样，需要福音，是不是？福音的意思就是我们会犯错，在我们表现的最好的时候，生命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暴露出我们里面需要，哎，需要这个被神提醒的地方啊，需要被神提醒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需要神、需要福音的原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的搞干净了，就算我天天冲凉、洗的都不行，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自己搞干净了，因为病人没办法治自己。就算我医术再高，我有，你看医生，他医术再高，他有病他也会去挂号的，对不对？他不管，我在家里我就自己搞吧，啊，我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吧，不会的，不会的哈，哎，所以我们人的爱经常是掺杂的，我们可能7分好，或者是3分是好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每个人还不太一样，但是在神的标准来看。都是被污染的，一张纸上有一个墨水点，还是有3个墨水点，还是10个，这张纸反正写作业都不能用了，都是废纸了，我都需要换一张啊！哎，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爱的并发症也好，副作用也好，都需要被神的，好像那个火焰炼净一样啊，炼像我做实验提纯啊，化学实验提纯一样，那我们。境界在我想好像2015年的时候吧，我记不太清楚了。那时候发过一篇那个读者的来信，一个读者给我们投稿，是美国的一个女博士啊，是文科的一个女博士。她呢把自己找工作的经历，哎，写了这个几千字发给我们，她写得很棒，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她说的是什么事呢？她说她这个毕业那个写论文嘛，答辩嘛，她毕业她很有这个很提前了，很有提前量了。她毕业前一年就开始找工作。啊，把各自的简历啊，开始到处投简历啊，哎，然后，但是一个 offer 也没拿着，一点都不顺利，一个面试机会都没得到啊。她男朋友和她是一样，都是那个文科领域里边那个博士，而且她男朋友的专业比她还窄，就大的领域是一个领域，但细分那个专业比她还窄，比她更难找，那个工作机会比她研究经费啊，工作机会比她更难，但是呢。她男朋友这一下弄了好几个面试机会，哎，不断的有面试的机会，所以这个姊妹啊就非常的不理解，极为不理解，她男朋友每一次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她就大哭。我们同样都是博士，我学习成绩还比你好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你就因为你是男孩吗？啊，然后有一次她这个男朋友去一个他很想去的一个学校请老师， 最后一轮面试，这一轮面试过了就拿到这个 offer 了，就聘他了。然后因为国内的嘛，他们北京出去的，就可以有机会留在美国了，工作签就可以两个人就可以有机会留在美国了啊。这心里很担心的啊，这个毕业生在美国这个最担心的就是毕业是一个坎儿的啊，是一个坎儿。那可以讲是这个男孩压力最大、挑战最大的时候啊，要去面试了。结果这个姊妹自己跟我写，坦诚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就在那天早上，我居然和他大吵一架，而且在他去面试的路上，我给他发邮件，让他在路上就收到我在那封邮件里指责他的各种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我挨个去指责他，并且我跟他说，如果这些问题你不改，这些缺点你不改，我要重新考虑和你的关系了，我们的感情我要重新考虑了。哇，你想想，本来我们是以为是我们是一个战壕的，一起面对风险，人生伴侣啊，结果成了猪队友了，会不会？不只是猪队友，他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威胁你，对吧？你要找到工作，我就跟你拜拜，甚至做这样的威胁了，是不是？我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感情关系啊！就在这个面试的早上，写这么一封信啊。啊，好在感谢，好在那个弟兄最后真的被那个学校录取了啊。然后这个姊妹开始反省自己，事情过去了嘛，这个头脑冲动平息了哈。哎呀，他都被自己这波神奇的操作给震惊了，不相信自己能干出这个事儿。他说：“该不会是我嫉妒我男朋友吧？”他都不敢相信，不敢承认，他不敢承认他自己在嫉妒，因为他毕竟他信主了。但是所以内心一直不平安，哎，他也知道神不喜悦我们嫉妒别人，对不对？可是管不住自己呀，控制不住自己呀。最后他终于接受了，找了一年工作，一个 offer 一个面试机会没有，终于接受自己失败，找工作失败的现实，然后大病一场，然后和男朋友开始预备婚礼，然后结婚，搬到他一个学校，男朋友这个工作单位这个附近啊，这个学校附近，然后接受自己是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哎呀，我的学历，哎呀，他以前他靠外在这些东西定义自己的价值啊，现在很无奈的接受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很不甘心，很不甘愿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嫉妒。啊，去八卦，去嫉妒约翰，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不对？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遇到，我自己考第一名，哎，别的同学看我的眼光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啊。同学嫉妒也不意外，同事也不意外，为什么？这个姊妹，这个一家人都会这样，因为已经结婚了呀，马上就结婚了，丈夫、妻子都会互相嫉妒，而且这个已经不理性了。因为这一个家庭，你只要拿到一个工作机会，你们那个就算没有得到工作机会，那个姊妹她也受益啊，她因为作为家属她也可以留在美国了，她可以 visa 可以延期了，对不对？所以管不住自己，本来是我们自己都会受益的事情，降低了我们整个家庭的风险，但是我接受不了，因为什么？我里面那个自我形象觉得受伤了，我的自尊被贬低了，我里面那个骄傲的那个东西好像要被饿死了，我一直在喂养自己的骄傲，我很优秀，我也读了博士，我叫这个很成功，那个骄傲，我们骄傲的那个灵，骄傲像一个灵，悖逆的灵，骄傲的灵在我们里面好像要被饿死了，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我要自救，我甚至做出了理性反理性的事情，因为里面那个邪灵受不了了，要自救，对不对？我甚至要毁了我丈夫的机会，也要让我那个骄傲的心，我透口气呀、啊！哎呀，哎呀，人性就这么真实，我们看到人性就这么真实。那这是妻子嫉妒丈夫，那丈夫嫉妒妻子的也不少见。啊，也不少见，甚至传道人、服侍神的人，那我们也机缘巧合，我跟神英我们也遇到过，有的牧师夫妇哈、啊，这个师母、那个太太从来不在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发言，然后我们偶尔和这个师母有一单独服侍、单独相处的机会，发现这个师母表现出来的聪明啊、属灵的判断呢、啊， 明显高于他们夫妇一起出场的时候的水平啊，所以不同的这个机缘细节拼在一起，我们就大概心里面明白了这个太太这个恩赐啊，被先生这个嫉妒压着，他不敢表现出来，只要同场就不敢说话啊，不敢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那个嫉妒背后是藏着骄傲，对不对？哎，藏着骄傲，最后这个我们那个师母的恩赐，对吧，只能被丈夫用在惯着他的名义的那个施工里面使用，没有办法单独来发挥神给他的恩赐去帮助别人。丈夫在外面讲十字架，家里面是那个太太在背十字架啊，在付代价，而且会用一个很属灵的理由把这些事情包装起来。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还有一个习惯说法，就是好像都说女性很喜欢嫉妒，女性善于嫉妒，其实男人啊，男人嫉妒起来一点不比女性差。有一个例子是什么？要不然女博士就不会愁嫁了。你看，大家不都说哦，女博士愁嫁，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她太优秀了吧？因为男人压不住心里的嫉妒，接受不了姊妹比我强，对不对？哎，接受不了姐姐她强，因为嫉妒背后藏着的就是骄傲啊。所以我们就会掂量，互相掂量。哎，你得什么报酬？你得什么奖赏？对不对？所以感谢神，这个美国这个女博士哈，被神光照了，对不对？反省自己，诚实的分享了自己的弱点，就相当于在神面前认罪啊，谦卑。所以只要博士，不管男还是女，只要你懂得谦卑认罪，还有可能进入婚姻啊，也能够保住你的婚姻啊。哎，所以在复活的亮光下，我们看到不仅彼得，我们所有门徒，今天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修改修补我们以往的错，重新做基督徒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重新灵命复兴的机会。那上帝，但是上帝呢，没有应许我们一劳永逸，一旦做出一个对的决定，就不用担心以后就再也不会犯错了。神没有这么保证，也没有跟我们一个承诺说，我们跟随就一定能得到什么。神没有，神不跟我们做交易的哈。所以我们决定去爱，仍然需要冒险。啊，决定去爱，还是会冒险的。跟随神，还是可能会冒险的。你可能转眼又犯了个错误，哎呦，又不好意思了。哎，没关系，福音就是再来到神面前，不要一直维护自己的那个虚荣的形象就好了啊，不要被骄傲捆绑，哎，就没关系啊，真实的来到神面前就没关系啊。所以我们需要福音随时纠正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都用一颗新的心，愿意悔改的心啊，重新出发啊，重新出发。对彼得都是这样，对我们我想更是这样了啊。那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什么，就难免有争竞啊、比较啊、嫉妒啊。但凡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对这种心情情绪最熟悉了，对不对？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琢磨怎么在争竞嫉妒的环境下自保。那些道家那些东西，对不对？儒家就积极入世嘛，就是表现出我很棒。那道家就是，哎呀，别人伤害我怎么办？我要，就是什么，抱残守缺，柔弱胜刚强啊！就是这些聪明人很早就开始琢磨，怎么在别人的嫉妒下存活呀？啊，不被别人灭了呀？啊，那要发挥无用之用啊！想了很多办法，对不对？但其实怎么样？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十字架的智慧。道路，以为人的益处，愿意舍己的方式，不要用肉体的方式表现你的才能，你用肉体显示自己，用肉体的方式就会激起别人心中的忌惮，因为你想要，你就是想压倒他嘛，那他怎么肯甘心被你压倒呢？啊，我们的才华在十字架的爱里面，对我们是最好的保护，让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成就别人，反倒让我们自己免于亏损，免于被伤害，对不对？啊，所以十字架之道，甚至那个死亡啊、疾病啊这些别人看为不好的事情，很多时候反而可以保全我们，反而可以保全我们。这是神的道的奇妙啊！那人的爱容易带来的另外一个并发症，除了嫉妒之外，另外一个并发症副作用就是容易任性。有没有发现容易任性？所以这边提到说，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简单讲，任性嘛，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我爱你，那我爱你呢，就是对你好啊， 我想带你去这里，那我就带你去这里，因为我是要跟你一起做一件好事。哎，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一起吃好吃的，好像在一种非常浪漫、非常自由的情况里面。这些情形的确是一种美好的事情，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忘记问自己一句，也忘记问对方了，就是我喜欢做的事，你真的喜欢吗？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对你，其实你没那么喜欢吃剁椒鱼头的，但是因为我喜欢，我以为你也喜欢，我每次都带你去吃川菜哦，你因为感受到你只是接受了我的爱，所以你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你，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我们从自己出发去爱别人，原来我们只是用自己以为对对方好的方式在对待别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爱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容易落到任性里面，就是其实不过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外溢，自我本来在里面，我们以为的爱常常在年轻的时候是只是自我溢出来了，从我这个容器里面溢出来了啊，热情洋溢出圈了，然后怎么把你也感染了哦，我们就本来这个圈里只有我自己，现在啊，我们一起去吃我爱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看我喜欢看的电影啊，你也成了我的自我的一部分，我的自我只不过瓶子里面现在两个人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一起做那个。如果我们把这种自我的爱的方式带到和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今天想听赞美诗啊，我们就去参加诗班排练；我们明天对知识好奇了，我就去参加这个查经班啊，就去听道。我们以为自己这样就非常爱神了啊，就很爱神了。这样做的确很好，对我们的生命也有帮助，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因为最美好的爱，神让我们献上的爱是对神心意的顺服，不是我想带你做什么，而是你想做什么我跟你去做，简单一点就是这样，不再是以我为主导的，我为中心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得很清楚，十四章，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觉得我们爱神吗？神自己说得很清楚，你若爱我呀，你就听我的话就好了，遵守我的道就好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不是你觉得你爱我，你拉我去吃川菜你就是爱我，你拉我看大片去旅游啊，这都很好的事，但那不是最爱的方式。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等到彼得年纪大了，年老的时候，生命成熟了，才活出那份成熟的爱来，就是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不是电影院，不是川菜馆，是可能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但这个并不是悲惨的命运，而是什么？真正的最高质量的荣耀的爱的见证，因为这是我们对耶稣完全的顺服。这种爱会提到两个字，舍己的爱啊，这是舍己的爱，这个时候我们跟耶稣的性情最接近，我们献上的是最美的爱。这种爱我们以神的爱，以舍己的爱来对人会怎么样呢？啊，这个时候说啊，不是我们一起做一件我觉得很开心的事，这当然很好啊，当然很好，我们不再是说不只是可以讲不只是说我们一起很尽兴的做一件我们都很快乐都很享受的事，这样做当然很棒很开心，但不只是这样，还可能人生很漫长的，还可能什么情形呢？啊，这个情况是我放弃了我的快乐我的开心，我宁愿让你来舒服，宁愿为了你的益处我来忍受不开心。很简单，我们为什么异地恋很容易分手啊？因为谁都不愿意体谅对方嘛。啊，他在上海有很好的发现，很好的一个升职的很好的前途一个机会，我宁愿放弃我在香港的这个职位。哦，我们又感情又不想分开，那我先把工作 quit 掉，我陪你去上海，度过人生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这段工作机会，然后我再去寻找我的发展的空间，这就是我在舍己啊， 人生并不只是两个人有一个电影院，我们在那个公司全都能升职，未必啊，是不是？人生不同阶段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呀。这是舍己的爱，我们愿意为了对方的益处，愿意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而不是把你一定要带进我的这个计划里面，是不是？哎，不是这样的，那是，这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这是舍己的爱。那年轻的时候，就算我们跟随神，就算我们去爱，付出爱，我们常常带着一个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对吧？实现自我价值的心，这个自我价值在我们里面是优于别人的自我价值的啊！我们也带着希望自己被肯定的、被认可的这个心，我们对神的期望呢，也是说神对我的肯定要比多过给别人的肯定，所以才会有比较，才容易有嫉妒啊。那彼得跟约翰他们这一路上好像其实跟随神都处在一个微妙的一个竞争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有印象，他们一起耶稣复活的时候一起跑到坟墓里面，本来是约翰跑得更快，但是到了那个坟墓那块，约翰站下了，彼得先冲进去了啊。约翰虽然晚进去了，但是他一进去看到就信了，所以你发现这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啊。还有上一堂我们看到在海边看到这个耶稣，最先认出来的是谁？最先认出来的是约翰，但是第一个跑下水从船上跳下去的向耶稣跑过去的又是彼得。所以彼得是个行动派，动作永远最快，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一定是彼得。但是呢，约翰往往看得更透彻，洞察力啊更清楚。所以你发现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人配搭嘛，有点像彼得像一个牧师的角色，约翰有点像一个先知啊，彼得在这讲道，约翰在那什么写约翰一书，写约翰福音，写作作家，两个人恩赐不一样啊。后来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他们两个成了很好的，不是猪队友了啊，不是刚才那个猪队友了，他们一起祷告，甚至一起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一起出来一起服侍神。因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知道了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一起对撒旦对魔鬼来征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嫉妒我的这个战友，哎，他多打死一个敌人我会嫉妒他吗？他越多打死一个敌人我就越安全的，对不对？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候就搞清楚了，哎，所以不再有争竞，不再有嫉妒了。那后来彼得在自己的书信里面他写到说，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以及一切的毁谤啊。那个时候彼得的生命成熟了。我们因为爱主，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顺服主，包括什么最难的顺服是包括顺服他对我们生命长短的安排。我们人的生命的长短我们也要顺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不必在意啊，不必在意这个问题的怎样死啊，我让他什么时候活到我再来吗？不必在意这些，我们不必在意我们现在就离世，还是我们可以服侍到主再来那一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无论或死或活，我们总是主的人，神都会罩着我们，神都会兜着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人看到的不是我的恩赐，而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最终是要得主的奖赏。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